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女子十二乐坊的团长石娟。可以说这次来悉尼演出呢，对乐坊来说真的是第一次来到澳洲，团员们啊，包括我也真的是非常高兴，也非常的激动。我也希望这次来能让很多包括之前应该也有一些很期待我们到来的一些乐迷朋友们能把我们乐坊最经典的曲目带给大家吧。
那么这一次在澳洲演出的话，是要在澳洲待多少天？会不会就直接错过和家人一起团圆过春节的这个时间呢？
这次来是5号，应该是大年初一吧，我们回国。那其实还好吧，因为也没有来过悉尼，而且正好赶在大年初一回家过年，我觉得也还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其实作为我们这个第四代的女子十二乐坊的团长，您觉得自己身上其实肩负着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在这个从您开始当团长开始到现在的话，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那可以说我是乐坊的第一代成员，那今年乐坊也是成立的第18年。那其实这18年一路走来真的是有坎坷也有艰辛。要说我自己，其实我自己还是蛮感慨的。对，因为原来王总在的时候，我一直是担任乐坊的队长。那在2015年王小京先生不幸去世那他以后乐坊等于是我从2016年开始接手来经营乐坊。那其实出于一个对音乐的一个专业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出于对乐坊的一种情感，因为真的我最好的这段青春都献给了乐坊。那所以说在我接手以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原有的基础上再重新继续的创新和发扬我们的音乐。因为时代在发展，那其实我们作为新民乐的一个开创者，也可以说是引领者，怎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再继续的把民乐继续的创新，继续的弘扬，继续的传承，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您所说的这个创新，从当初王小京先生所提出的这个把民乐进行重新的包装，通过一些现代流行乐的这个元素加进去，到如今它的这个创新的方向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应该说是从理念上来说，它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可能采用的手段，我们采用的表现的方式，可以说借鉴的这种载体可能是不一样了。那从音乐风格上也会更加尝试更新的音乐风格。那其实乐坊这18年来积累的曲目已经近100首。那去年应该是18年年底，我们在日本刚刚结束了有3场的日本公演。那在去年呢，我就尝试了动漫风格，就加入了很多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二次元的这种动漫风格的元素。那这对乐坊的以往的作品来说是没有尝试的风格。那今年1月份呢，我们又在北京，在年前就刚刚在来悉尼之前，我们又做了一场北京的专场音乐会。那这次呢，我又采用了戏曲的音乐风格，就是把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梨花颂用京胡跟乐坊的这种乐团的形式结合起来，再配上现代音乐的改编。那这样对乐坊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风格的尝试，包括在以后我可能会一直在用尝试用民乐来展现各种音乐的风格，然后用各种能够合作的方式去合作，去搭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吧。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大的潜去挖掘民乐的这种表现力。对，那这次悉尼呢演出，我们也把这首梨花颂带给观众。
这一代的成员已经是第四代了，那么在过去的3代里面，我们特别想知道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变迁到今天的第四代跟我们最原始的这个女子十二乐坊会有哪些最大的改变。
那其实从乐团的成员来说呢，他没有说是1、2、3就是一下子就是完全的改变，因为乐坊它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团体。那女孩子在 加入乐团一段时间后呢，他会有一个自然的这种怎么讲，自然的这种转换。因为女孩子到一定的年龄，她会面临结婚生宝宝，对，她会陆续的退出。那乐坊呢，我们的后备力量不只是十二位成员，那一直会有后边培养的新生力量。那这样的话，有旧的老的队员退出，然后新的队员补充进来，然后也有在新的队员呢，在跟老的队员合作的时候会被老队员就是带领，那这样的话新的队员也很快的成长起来。所以可以说乐坊的这几代前三代成员吧，是慢慢的这种转换的这种过程。那今年的第四代成员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这一代成员基本上全部是以90后为主，可以说是很年轻，就在以往比以往的那几来说是最年轻的一个团队。那这其中有一半的成员是也算是之前应该是17年加入进来的一部分老的队员，然后18年我们又有新的队员，对，但是基本上是这两年加入的一个新的团队。所以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是非常有活力，并且这一代的成员被我称为是三高乐团，就是他们是高学历、高颜值、高水准，对，大部分也都是毕业于高等音乐学院的这个硕士的学位。
那我相信很多学民乐的女孩子其实都把这个进入女子十二乐坊当做一个自己的，刚刚我们这个词也说嘛，儿时的梦想。那女子十二乐坊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招聘的过程，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国每年像中央音乐学院他们有那么多的毕业生都很优秀，怎么样去征选呢？
那在招选团员的时候我们是很严格的，这一批成员可以说是我一个一个的挑选过来的。那其实我在选队员的时候，第一我要是要看态度，因为态度决定一切。无论你专业好再好，如果是没有一个积极和热爱这个乐团的态度，那可能我也不会去考虑。那态度第一，然后就是他们的专业，因为保证一个乐团优秀的这个音乐的品质，那他们的专业水平是基础，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他们的人品和整个人的外形啊，在舞台上的表现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状态，对，这是我选成员的一个标准。
女子十二乐坊经过这么四代的一个变迁，其实经历了很多。在最近几年的话，其实你们的团体其实也有尝试一些其他的跟观众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像直播啊这种方式。那么从这个直播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看到现在中国的年轻的一些乐迷，他们对民乐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些转变呢？
对，可以说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尝试的进行了一些网络的直播。一开始我接触直播也是抱着一种尝试性的态度，但是通过直播以后呢，我发现在网络上真的是掀起了一股对民乐的这种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热潮。我们在平台上我们的团员出现以后，可以说有一些业余的这些主播基本上就自然的就消失了。因为我们在对所有的成员直播的时候，我们会有要求，就是我们是以一种引导式的，也是有一点点教学性的这种性质在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乐曲的选择里有一半是传统的这种经典的曲目，然后还有一半是就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对，然后在他们在直播这些传统曲目的时候，我是要求大家先要讲解，对，因为很多观众他可能对音乐就是你这些传统的曲目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要求大家先在直播的时候先给大家讲解，要引导观众，引导你的听众来听你的音乐。
其实女子十二乐坊一路走过来是一直非常受欢迎，那么在这个受到欢迎的同时肯定也会有质疑，那就有很多的一些民乐专家就会说真正的艺术是不需要去包装的，您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些质疑的声音？
我觉得时间证明一切。其实在女子十二乐坊2001年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学院派的专家，他们就异样的声音去质疑。但是我觉得这18年走过来，我觉得事实就已经证明一切了。那通过女子十二乐坊的出现，通过她对一个新民乐的一个开创，她真的是引领了整个民乐发展的一个风潮。那不光是 我们业余的爱好者，包括现在整个的学院派，他们也已经都开始尝试这种新民乐的方式，包括用融入了电子音乐的风格，包括有很多学校的这些教授啊，他们演奏也都站着去演奏。其实我觉得这时代在发展，在变迁，我们不能以一些老的这些传统观念去怎么讲，去限制，对，去制约。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方式，但是我觉得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变的。而且我觉得音乐的发展它是可以两条腿走路的。那我从来没有排斥过传统，因为我认为传统的东西它是由时间沉淀下来的经典，那一定要保留。但是同时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时代现在最新的发展下来，我们另外一条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更新的一些方式。尤其现在年轻人，他们是未来传承的重要的力量，如果年轻人不关注民乐的话，那怎么去传承呢？所以说我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只是把他们带入到民乐的领域，那其实只有你进入这条腿踏进来以后，然后才能谈得上去发展。
现在我们的这个第四代的女子十二乐坊里面，主要是以哪一种乐器为主力军啊、为什么要以这样子的组合来呈现出来？
其实乐坊的这十二人的这种乐器编制，是在当初成立的时候是根据音乐的需要，根据音乐的架构，最终尝试做了很多尝试，最后决定下来的。那么现在的编制是四个二胡，两个笛箫，三把琵琶，两个扬琴，一个古筝，最早的乐坊的一个编制。那么在2016年我接手以后，我把两个扬琴一个古筝改成两个古筝一个扬琴，这是做的唯一的一个调整。因为乐坊的乐器大部分是以高音乐器为主，那么在音乐的架构编配上，就是低声部的这种音响色彩比较薄弱一些，所以我现在把加重了两个古筝的这种低音的色彩，所以在整个架构上会听觉上会更加丰满。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